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俄罗斯女短跑健将以抵达波兰寻求庇护；俄火箭科学家涉嫌向中共泄密，案件细节浮出；世卫话富国应该停止加强接种，白宫否定这个态度；美国七月份私人就业增长33万；拜登政府打算更改武器出口政策，增加人权分量；墨西哥起诉美国枪支制造商非法贩运武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日前出席东京奥运会的白俄罗斯短跑运动员齐马诺斯卡亚星期三已经抵达波兰。波兰外交副部长马尔钦普日达茨星期三在推特上发布了他在华沙登陆的消息，并多谢所有帮助他离开东京的人。24岁的齐马诺斯卡亚当地时间星期三朝早离开了东京，中转奥地利，然后前往波兰。波兰政府已经向他发出了人道签证，他可以在那里寻求政治庇护。波兰总理礼拜二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和齐马诺斯卡亚通话，表示他在波兰居住应该不会有问题。两日前，齐马诺斯卡亚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白俄罗斯国家队教练之后，被强行送到东京羽田机场准备遣返回国，但他拒绝登机回国，并且在机场寻求日本警方的保护。这名24岁的运动员话俾 BBC 知：我爱我的国家，我冇背叛我的国家，但系我担心翻去白俄罗斯之后，我会被运入监狱。但系我乜嘢都冇做过，呢个只系关于我哋官员喺奥运会上所犯嘅错误。据美国之音礼拜四报道，俄罗斯火箭和航空发动机的科学家向中共提供机密科技情报一案已经有更多细节浮出。辩方律师准备在8月下旬为当事人做无罪上诉。这宗案件涉及俄罗斯重型运战火箭上的最新发动机。被告是莫斯科航空学院教师、火箭和航空发动机科学家沃罗比耶夫。他被指控向中共提供相关科技情报，触犯俄罗斯的叛国罪。沃罗比耶夫专注和擅长液体火箭发动机以及航空和火箭发动机总体理论的研究，他的工作能够让他接触很多的机密。莫斯科城市法院今年4月下旬判处沃罗比耶夫20年徒刑和巨额罚款。虽然俄罗斯司法当局对沃罗比耶夫案件的多数材料保密，但是仍然允许对外公开少部分材料。网络媒体开放传媒最早报道了从沃罗比耶夫的辩护律师维托什金拿那里获得的案件细节。他在2018年秋季去哈尔滨理工大学讲课的时候收取中方的好处费，将有关新式火箭发动机的机密科技资料提供给了中共。世卫组织负责人谭德赛星期三表示，由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中共病毒疫苗接种差距扩大，他个人呼吁至少在9月底之前要停止进行加强剂量的疫苗注射。不过虽然美国还未宣布加强疫苗接种的政策，白宫星期三表示美国有足够的剂量向海外分发疫苗，同时亦能够确保美国人全面接种疫苗。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回应世卫的立场的时候说，我们绝对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选择，而我们可以两者兼顾。与此同时，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最终将要求几乎所有外国游客全面接种疫苗。这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三告诉几家新闻机构知，拜登政府已经指派跨部门小组为国际游客创建分阶段重新开放的项目。这项决定还未给出时间表。官员表示，政府正在寻求以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式重新开放旅行限制。除了有限的例外，从所有国家前往美国的外国人都需要全面接种疫苗。 美国新知处理公司 ADP 礼拜三发布的报告话，由于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担忧加剧，七月份美国私营公司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七月份私营部门的雇主增加了33万个职位，较六月份的68万大幅下降。当月的就业增长亦是自二月份以来的最少增幅。根据 ADP 的数据，七月份最大的就业增长再次来自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139000个就业职位。教育和卫生服务增加了64000个职位，而专业和商业服务增加了36000个职位。ADP 资深经济学家奈拉里查森说，劳动力市场复苏继续表现出不平衡，但是仍然取得了进展。这个月的就业数据显示，就业增长速度较二季度明显放缓。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礼拜三提到，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需要复苏，但是通胀正在达到并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所以美联储可能会在明年年底前实现它的经济目标，并且在2023年开始加息。据四名知情人士礼拜三向路透社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准备对武器出口政策进行全面改革，以增加对人权的重视。两名熟悉情况的人士说，两位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将在今个礼拜五向国会工作人员简要介绍拜登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草案，预计最早将在九月份正式公布。虽然制定转变的细节还未敲定，但草案已经分发给国防部等其他机构。大约两个礼拜前，拜登政府向一小群国会助手通报了情况，概述了国务院希望在国务院人权局提供更多投入的情况下，对武器销售进行更强有力的审查。而五角大楼历来主张将武器交到盟友手中，这样美军就可以在海外冲突中更加依赖这些盟友。一名国会助手表示，他预计任何政策的变化都会对突击步枪和监视设备等小型武器的销售产生最大影响。这些武器可以被警察或者准军事部队用于对付国内的民众。墨西哥政府礼拜三对几家美国枪支制造商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他们协助向墨西哥非法贩运枪支。这个诉讼是在波士顿的美国联邦法院提出的。被起诉的被告包括 Smith & Wesson、Barrett Firearms、Beretta USA、埃尔特制造商和其他枪支行业的主要公司。枪支制造商被指控疏忽其商业行为，推动了向墨西哥走私枪支，并对墨西哥造成巨大损害。诉讼说，这些枪支制造商故意供应墨西哥的犯罪枪支市场，并指出他们的军用枪支经常落入贩毒集团和其他对平民和政府人员造成伤害的犯罪分子手中。诉讼表示，墨西哥近年来报告的凶杀率创历史新高，部分原因是违反墨西哥国内枪支法律从美国贩运的武器。墨西哥政府要求被告对非法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流血事件进行赔偿。据该国外长马埃布拉德在礼拜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边说，政府正在寻求多达$100亿的赔偿金额。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帕劳总统访美推进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缅甸军政府掌权六个月，美副国务卿与影子政府代表通电话。东亚会议上，布林肯关切香港、新疆问题。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领袖说，中共对美渗透好似恐怖剧。COVID-19 全球染疫数破2亿大关， Delta 病毒蔓延。土耳其野火烧到燃煤发电厂，火势是史上最大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太平洋岛国帕劳的总统惠普斯礼拜三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高级官员，主要议题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 国务卿布林肯在会前见记者的时候称赞柏鲁是美国的坚定伙伴，对付气候变化的带头者，应对新冠疫情的典范，亦是支持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有力发声者。维普斯总统表示，无论是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亦或是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柏鲁都希望做美国的伙伴，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与民主价值。维普斯当日亦到五角大楼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预计就如何推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进行磋商。与此同时，地区国家欢迎美国更多地参与地区事务。太平洋岛国论坛这个礼拜宣布星期五举行第51届论坛领导人峰会，主题是团结起来争取安全与繁荣。应今届论坛的轮值主席佩济总理的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将通过视频在峰会上致辞。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当地时间4号和缅甸反军政府人士组成的影子政府代表辛马翁进行通话，两个人针对缅甸民主运动、对抗新冠病毒及人道主义等议题进行意见交换。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指出，副国务卿谢尔曼和目前被指派担任缅甸全国团结政府的代理外交部长辛马翁进行通话。由于六个月前缅甸军政府推翻民选政权，国家目前动荡不安。报道指出，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通过声明表示，谢尔曼和辛马翁针对缅甸重返民主之路的努力进行讨论，同时包含了美国将持续支持缅甸的民主运动。报道提到，针对新冠病毒在缅甸的疫情升温，两个人亦讨论如何努力对抗病毒蔓延，并商议如何提供该国人民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务院亦说，国务卿布林肯几个钟之前才和东南亚国协外长举办视频会议，呼吁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敦促缅甸军方终止暴力执政。国务卿布林肯4号出席由东盟主持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在出席第11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强调了东盟在美国的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愿景中扮演的中心角色，并且强调美国拒绝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权主张。布林肯在发言中亦针对北京在新疆、西藏践踏人权以及在香港压制民主和自由的行为做出了阐述。国务院官员说，布林肯在出席东盟会议的时候阐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看法，是为了向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展示，虽然美国不要求任何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不过很明显，和对内压制、对外嚣张的中国相比，美国是一个与东盟国家享有共同价值的国家，一个真诚、值得信赖的伙伴。布林肯今个礼拜以视频方式一连串出席多个东盟部长级会议，以凸显美国对东盟的重视，包括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中国对内践踏人权、对外咄咄逼人的行为。而中国亦都喺度尽力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8月4号，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了主题为“中共长臂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的听证会。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纳和副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都呼吁美国政府、联合国际上的民主国家盟友共同抗衡来自中共的影响力。卢比奥更加将中共对美国自由社会无孔不入的渗透比作是一场21世纪的恐怖剧。听证会由沃纳主席主持，他表示听证会的目的是为了给美国各界都认识到中共对美国社会的恶意影响，包括中共对美国的学术渗透、知识产权盗窃以及网络攻击等，希望提高美国民众对中共的警觉和认知。不过出席今次听证会的两党议员和证人都强调，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是中共政权，而并不是中国民众或者是华裔、亚裔人士。 根据路透社的统计显示，全球 COVID-19 染疫总数8月4号突破2亿大关。同时，更具传染力的 Delta 变种正对低疫苗接种率地区构成威胁，并令到医疗系统承受压力。根据加拿大金融邮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在240个国家入面，至少有83个国家的感染病例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并给医疗系统带来压力。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在今个礼拜表示，虽然我们迫切希望结束这一场疫情，不过显然 COVID-19 还未结束，所以我们的战斗必须再持续一段时间。世界上至少已经有 2.6% 的人口被感染过，而由于很多地区的检测能力有限，真实数字可能会更高。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寻求115亿美金以对抗 Delta 疫情爆发。公众担心富裕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兜过了世卫组织的 COVID-19 援助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4号表示，土耳其正在对抗土耳其史上最严重的野火，有一大片沿岸森林被烧成灰烬，火势现在烧到西南部一座燃煤发电厂，救援人员开始疏散数以百计沿海村民。土耳其的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地区自从上个礼拜起发生超过180宗野火，在高温和干燥强风的助长之下，野火烧毁了一大片森林，目前累计至少8人死亡。土耳其请求欧洲国家支援之后，西班牙和克罗地亚的消防飞机今个礼拜加入俄罗斯、伊朗、乌克兰以及亚塞拜然的团队一起协助灭火。另外，在土耳其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火肆虐，加上热浪升高、火势恶化和附近区域空气污染的风险下，欧洲联盟哥白尼大气监控机构4号表示，地中海地区已经成为野火的热区。路透社报道，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家野火肆虐，几千人被迫离开家园。欧盟执委会4号表示，已经出动灭火飞机、直升机和消防人员协助意大利、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等国。